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4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国会众议院礼拜四以316票支持、113票反对，通过了总价值7780亿美元的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为美国国防部增拨超过250亿美元。这个法案得到了跨党派的广泛支持。据国会山网站报道，因为共和党提出的增加美国国防开支的修正案受到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中的14位民主党员支持，所以该法案对美国国防的拨款比拜登在他的2022财年预算中的国防拨款多出250多亿美元。报道指，拜登原来的国防预算建议比川普政府2020年的国防预算高出130亿，但是考虑到美国的通胀情况，很多共和党议员担心这一笔开支不足以应对中共和俄罗斯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拜登政府实际上是削减了美国的军费开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资深共和党议员洛杰森提醒说，中共在人工智能和极超音速方面超过了我们，而且他们正在加大对美国和我们盟友的恶意活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礼拜四表示，在若干共和党国会议员要求采取更多行动后，拜登政府将在必要时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采取进一步行动。雷蒙多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被问到华为问题，他说自己在一月间曾经告诉共和党议员知，我不会软弱，他们不需要担心。两年前，川普政府已经将华为纳入美国实体清单，禁止这家中国公司在未经政府许可向美国企业取得零组件和技术。雷蒙多表示，这个清单是我们工具箱中非常有力的工具，我们将它运用到最大化程度，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他向记者强调，我们是否会做得更多，如果有必要，答案将是肯定的。近两年来，华盛顿普遍认为华为在很多方面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积极游说其他国家建设下一代 5G 网络时切勿使用华为设备。华盛顿强调，华为与中共政府和军方关系密切，使这家企业容易受到中共政府施压，并参与间谍任务。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众议员阿什利·辛森礼拜四提出了一项重视准备与竞争能力法案，旨在将准备用于维持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以及支持阿富汗政府的拨款转移到与中共展开的大国竞争上。这部法案的英文缩写是 PRC，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文缩写相同。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在美国保守派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这位共和党人批评说，拜登总统承诺结束阿富汗战争，这个美国卷入的最长的战争将会使到美国能够将资源集中在与中国的竞争上，但却没有任何计划。他在礼拜四的声明中表示，我的优先考虑准备和竞争力法案正是美国所需要的蓝图，他将以前准备用于阿富汗的资金转用于加强重要项目的领域。他强调，除非我们投资美国的研究、美国的工业和美国的海军力量，否则我们无法与中共竞争。 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指出，在对阿富汗新政权具关键角色的巴基斯坦、俄国和中共谈过后，他认为全球将会团结一致，给予塔利班施加压力。布林肯23号在联合国大会的空档会见了巴基斯坦代表，前一日晚上亦同中共、俄罗斯等其他四个有否决权安理会成员国的部长会谈。国务院表示，布林肯和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古瑞希会谈时强调了协调彼此外交接触的重要性。美军2001年推翻塔利班政权时，巴基斯坦是塔利班的主要盟友。布林肯告诉记者，塔利班提到他们寻求国际社会的认同支持，他们和国际社会的关系将取决于他们的作为。布林肯说，我认为在做法和目的上有很强的一致性。他重申，在对塔利班的要求中，美国最重视的是允许阿富汗本国和外国民众能够自由离境，尊重妇女、年轻女性和少数民族的权利，以及不被阿富汗再次被阿盖达组织等极端组织利用。据《华尔街日报》23号报道，根据了解相关讨论的北京官员透露，北京正要求地方政府为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潜在的倒闭做准备，这个表明中国不打算出手救助恒大，而且已经在为恒大倒闭可能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预做准备。上述官员表示，地方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已经接到指示，不到最后时刻不要进行干预。他们称地方政府的任务是防止发生动荡，尽力减少恒大倒闭对购房者和经济的影响，例如控制失业。据悉，目前地方政府已经组织会计师和法律专家小组审查恒大在各地区业务的财务状况，同时联系各地的房地产开发商讨论后续承接恒大地产项目的事宜。此外，各地亦都成立了执法小组，监测民众的愤怒情绪以及可能发生的群众事件。而北京的命令亦都很简单，就是为可能的暴风雨做足准备。在往年间，相对于美国春季的购房火热期，秋季和冬季的房地产市场的热度相对较低，调查显示今年亦是这样。这个礼拜美国的一系列新发布房地产数据显示，地产市场在8月份有所降温，缓解了前几个月的状况。8月美国成屋销售数量是588万，略微低于业界的预期，是4月以来最大月度降幅。8月份美国待售房屋数量比7月份下降了 1.5%， 房屋的平均报价亦有所下跌。在今年8月份，美国的房屋平均在市场上等候17日之后售出，该指标和上个月持平。最近几个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年度房屋销售量徘徊在约580万至600万套之间，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个是一个很高的数字。而在去年受疫情影响，10月份不寻常出现房产销售峰值，达到673万套，这个亦是自200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礼拜四，参议院以72票赞成和14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拜登总统所提名的国务院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人选康达，获得美国国会参议院确认。康达曾经任白宫国安亚太事务资深主任，并三度派驻北京，中曾经任美国驻越南大使。他在亚太地区有丰富的外交资历，对印太地区事务十分熟悉。今年6月，康达曾经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有关他的人事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说，如果他的提名顺利获得通过，未来他的工作重心之一就是协助美国在和中国的战略竞争中获胜。康达在他的人事听证会上提到，他将推动追究中国各地侵犯人权的官员的责任，并将倡导透明、法治、公民社会和独立媒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同东南亚国家联盟国家的外长举行会晤时，重申了美国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承诺，以及美国对东盟印太展望的支持，并说华盛顿会很快发布针对更广泛的印太地区的一个新的全面战略。布林肯在会议开始时表示，美国对更广泛的印太地区的新战略将在今年秋天出台，并建立在我们对一个自由、开放、互联、坚韧和安全的地区的共同愿景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有关这次会晤的声明中说，布林肯重申了美国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承诺，以及美国对东盟印太展望的支持，讨论了紧迫的地区和国际挑战，包括新冠大流行病、气候危机，敦促军方结束缅甸暴力并遵守东盟五点共识的迫切需要，以及加强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必要性。美国飞机制造公司波音礼拜四发表的一份报告中预测，在今后20年中，如果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复苏，低成本民航业和电子商务都持续增长，这样中国在2040年以前将需要增加8700架飞机，总价值估计是14700亿美元。波音表示，美国的国内航空市场已经大致回升至疫情前的水平，而国际航班的数量现在只是相当于疫情前水平的2%。波音承诺将继续投资在中国航空人才的培训，而波音和中国的合作项目每年对中国经济的直接贡献超过15亿美元。不过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大致继承了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而且加强了美国和西方盟友的合作。美欧联手对中国实施了科技、军事、外交、商务等多方面的限制，美中关系的持续恶化，被波音公司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发展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国际评级机构惠普礼拜四以中国庞大的房地产市场增长放缓，而且房地产巨头恒大的债务危机持续燃烧为由，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测，从8.4%下调至8.1%，同时亦将今年全球经济的增速预测从六月份预估的6.3%下调至6%。惠誉在最新的报告中指出，房屋开工不足和财务压力增大，压制了房地产行业的投资。住宅投资在 GDP 中的直接占比约为10%，而且房地产行业的运营对其他行业拥有巨大的外溢效应。多只恒大地产债券在上海和深圳证交所曾经因为跌幅过大而被多次临时停牌，标普全球评级上个月将恒大的信任评级下调到 CCC。恒大债务危机不单止导致中国金融市场遭受重挫，亦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的震荡。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礼拜四在白宫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强调印度太平洋地区自由开放的重要性，试图巩固对亚洲的重心，并强化与盟国间的关系，以应对中国在亚洲影响力与日俱增态势。会谈期间，哈里斯亦对印度决定恢复出口新冠疫苗一事表达欢迎，称美印两国必须共同努力保护全球民主国家。知情人士表示，哈里斯和莫迪将在新冠疫情、科技、太空和其他产业及供应链事务方面加强合作。中国在印太地区主导力与日俱增，拜登和莫迪亦将同日本、澳洲领袖召开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以提升四国在印太地区的合作。莫迪礼拜五将在白宫会见总统拜登，为这一趟华府三日行程划下句点。联合国安理会将召集环境危机会议，事件气候冲突加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3号敦促各国加强对抗气候变迁的企图心。布林肯说，气候危机不是即将到来，而是已经到来，危害形态明确浮现，它的结果不成比例冲击到贫穷国家人口。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即将在11月1日至12日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布林肯说，所有国家必须立即采取强力行动， 法新社报道，由于中国是唯一排碳量大于美国的国家，布林肯谈话隐晦指向中国。他强调美国总统拜登21号在联合国大会中诉求，在2024年前加倍每年协助受创严重国家对抗气候变迁的资金，相当于资助会加码到114亿美元。布林肯说，我们敦促其他政府加强这一方面的投资，特别是那些好像美国碳排规模一样大的国家。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24号，下面是香港简讯。23号，彭博报道说，英国政府警告涉及香港国安法的在英人士避免前往同北京有引渡协议的国家。报道仲指，在有关李宇轩国安法案件中被点名的英国金融家 Bill Browder 收到英国外交部的电邮和电话，警告他不要前往同北京有引渡协议国家，而且外交部已经联络其他在国安法案件中被提及的人士。据新闻立场报道，英国外交部电邮给生于美国的英国金融家 Bill Browder， 他有份最先挑动马格里茨基人权法。英国外交部警告他避免前往同中国有引渡协议的国家。翻查早前报道， Bill Browder 的名字曾经出现于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和法律助理陈子华的国安法案件之中，两人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两人早前认罪，控方的案情提到英国保守党的培伦德和 Bill Browder 希望同日本众议院议员山美智英里会面，讨论日本的马格里茨基法案。山美智英里提议在2020年8月12号和 Bill Browder 举行视像会议，而在英国外交部和 Bill Browder 的视像通话中，政府人员向他读出一份可以将疑犯引渡到香港的国家名单。 Bill Browder 向彭博表示，他们认为我应该知道香港国安法不单只针对香港人，还针对居住在香港司法管辖范围外的人。他还表示，当局已经联络其他涉及国安法案件的人。 Bill Browder 2012年曾经成功游说美国政府制裁俄罗斯官员侵犯人权。他表示，自从2005年以来，我一直跟俄罗斯对抗，但是就从未接过类似的电话。他形容英国政府的来电极不寻常，咁话俾我知，外交部希望同有政治争议嘅人能够沟通得更好，因为佢哋担心中国多过俄罗斯。另外，两名唔愿意透露身份嘅人证实，英国政府已经联络佢哋。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先后有九个国家终止同香港签订嘅引渡协议，包括德国、英国同埋美国。不过同中国签署引渡协议国家嘅数目有超过50个咁多，包括南韩、蒙古、菲律宾、越南、泰国、印尼、柬埔寨、寮国、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等。欧洲以及美洲国家就有墨西哥、秘鲁、白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阿塞拜疆、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在香港国安法底下的拘捕行动持续扩大，香港警方22号拘捕了一名19岁女子，指控她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串谋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据报道，这名女子就是香港学生组织研学施政发言人黄元林。综合多家香港传媒报道，黄元林是在九龙旺角被香港警方逮捕。香港警方没有证实或者否认被捕人士的身份，只是说正拘留调查这名女子，不排除还会逮捕更多人。在黄元林被捕之前，研学施政已经有3人被捕，包括接责人黄日占、前秘书长陈子深和前发言人朱慧莹，同样被指控涉嫌串谋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今次并不是黄元林第一次被逮捕，今年6月11号，警方曾经逮捕黄日占和黄元林，指控他们曾经派发印有武力抗争就是最后出路的字据传单，呼吁市民到旺角和铜锣湾参加未经批准的集会，同时宣传鼓吹使用武力抗争。当警方指控两人涉嫌触犯煽惑他人参与非法结集和宣传或者公布未经批准结集罪，两人后来获准保释。研学施政是香港当地主张本土主义的学生组织，去年5月26号成立，国安法实施之后是少数仍然运作的组织。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25号，下面是香港简讯。中共外交部24号发表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总共归纳五大类，多达102项，包括美国制定保护香港的法案，以及制裁破坏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员。就连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官员旁听法院审理47人案，并且认为国安法打压港人自由，亦都被视为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的证据。不过有评论认为，咁系共产党拆喊捉贼嘅惯用讲法。据立场新闻报道，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包括五大类事实。譬如美国政府制定涉港法案，抹黑北京对港政策，插手香港内部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对香港政府官员实施制裁，阻挠国安法和人大有关决定在香港实施，批评特区事务，妄议警方执法行动，破坏香港繁荣稳定，支持抗争分子，为他们兜售港独主张，以及散播政治谎言提供平台，是非不分，颠倒黑白，为违法分子税项，以及美国政府多边串联施压，抖着盟友联手干涉香港事务，通过发表联合声明等方式，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等。清单所列的涉港法案包括《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香港自治法案》、禁止向香港警方出口相关弹药物项法案，以及《香港安全港法案》等等。川普时期通过的《香港自治法案》制裁破坏香港民主自治的个人或者机构，以及同相关个人或者机构进行重要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并且支持受政治迫害的香港居民入境美国。清单提及的美国制裁行动包括去年5月川普宣布取消对香港的最优惠待遇，去年6月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禁止美国防卫装备出口香港，并且限制美国国防军民两用技术出口香港。去年8月，美国政府因应香港实施国安法，宣布制裁11名中港官员，包括特首林郑月娥。去年5月至今年7月，美国、欧盟、五眼联盟以及七国集团最少11次公开就香港事态发表言论，亦都被北京当局列入干预清单。最近的一项干预是今年7月，美国国务卿网站发表美欧等21国媒体自由联盟成员联合声明，对《苹果日报》停刊，逮捕大批港人，表达强烈关切。香港知名作家、电台节目主持和时事评论员陶杰9月23号在社交媒体面书发文宣布，自己已经抵达英国牛津，要放大假了，未来应该会回来。至于他担任主持、备受港人喜爱的节目《光明顶》，陶杰表示会做下去，在阴霾和忧郁的日子，愿大家一起坚毅忍耐。陶杰在面书贴文附上在英国牛津旅游的相片，以及在当地的写生画作。他说疫情以来封港18个月，电台公司和自己都认为要放大假了，又透露自己在秋天初已经抵达牛津。陶杰借自己在街头画画那阵，偶然遇到一位巴基斯坦裔女摄影师的故事记忆，在心情愉快的土地上，简单淳朴，没有猜疑和计算，没有激愤中的揣摩，没有仇恨，一切原来可以融通，这样的感觉好耐都没了。他又说计划在英国放一下假，办完一些事应该会回来，日子好困难，在阴霾和忧郁的日子，愿大家一起坚毅忍耐，愿你的心田广润之处千麦花开。陶杰在接受立场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过去一年半时间，他每晚主持节目未曾停低，因此要放长假。至于他在商台主持的节目《光明顶》，他已经预先录了几集，他找了暂代主持，计划邀请各方才识之士轮流做嘉宾主持，他未来会再回来主持《光明顶》，是香港人的文化清谈节目，是会做下去的。国安法实施底下，香港社会气氛压抑，有识之士纷纷出走，就在9月份，港台前头条新闻主持、资深传媒人吴志森在 YouTube 拍片表示，我来了英国，虽然一把年纪才离乡别井，但是只要能够呼吸一口自由空气，平安就好。 另外，著名作家才女梁志珊日前亦都突然宣布出走台湾，但系亦都表示我一定会翻香港，咁唔系永别，我嘅一切都仲喺香港。多谢大家嘅收听，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联合国大会各国领袖聚焦疫情，拜习讲话遗漏一个重大议题。不满阿富汗柬埔寨议员愤而离席，美军三巨头将会在国会作证。美国大科技公司成为推手，帮助海地难民涌入德州。美国新印太战略即将公布，布林肯暗示时间点。在美上市250间中企面临全部下架。著名华裔动漫画家大雄获得荷里活电影节最佳电影音乐奖。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4号星期五，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23号联合国大会年度辩论当中，多国领导人就治理气候变化和应对大流行病进行了讲话。而今次联合国大会，拜登和习近平在演讲当中都对疫情追责和溯源只字未提。据美国之音报道，拜登在9月23号召开了以结束新冠疫情为目标的视像峰会。他说，我们无法用不成熟的手段或者不足的信心来解决危机，我们需要全力以赴，我们需要政府、私人企业、公民社会领导人和慈善家尽到责任，这个是一场涉及所有人的危机。拜登还宣布美国计划再购买5亿剂辉瑞疫苗送给中低收入国家。今次联合国大会，拜登和习近平在演讲的时候，正值全球450万人因为疫情而失去生命的时候。然而拜习两人在演讲当中对疫情追责和溯源只字未提。台湾国际关系学者张国成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指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变化，美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对于之前谈到的就疫情要对中共追责这种声音在国际场合已经听不到了。而习近平也都大大方方地开始探究疫情起源，代表中共已经在这个方面做了防范和铺垫，这个是习近平敢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的重要原因。他表示，美国情报部门在90日溯源调查宣告无果之后，拜登曾经公开表示这场大流行病起源的关键信息在中国。拜登誓言在得到答案之前不会罢休。然而在联大发言时，拜登只是表示美国会将注意力集中在掌握我们共同未来的关键挑战上，其中就包括结束这场大流行病。而习近平在发言当中不单止告诉世界我们必须战胜疫情，而且宣布将会对外提供20亿剂疫苗，年内再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捐赠1亿剂疫苗。据英国电讯报21号报道，一份新的外泄文件显示，就在首宗 COVID-19 病例出现的一年半之前，中共研究人员提交研究计划，打算将经过强化可由空气传播的冠状病毒火粒释放到蝙蝠洞穴当中，还打算创造嵌合病毒，令这种病毒更容易感染人类，并要求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提供1400万美元经费资助。据 NewTalk 网站的报道，一名叫潘建志的医生在9月23号在 Facebook 上发文表示，对于新外泄文件显示的内容，中国研究员强调喷洒冠状病毒入蝙蝠洞是为了要预防疾病传染给人类，并要求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提供1400万美元，但研究遭到否决，因为美国国防高等计划署认为这个计划可能会带来更大风险，酿成更大危机。潘建志说，这份外泄文件应该在美国，而且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应该有正本，但拜登下令在90日内彻底调查结束时却没有被挖掘出来。他说，越来越多证据显示大流行病的起源是武汉研究所。 美国国安高层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进行阿富汗机密简报时，由于无法给出具体撤离人数和时间表，导致多名议员愤而离席。而美国军方三名高阶领导人亦都将会在下个礼拜出席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就撤军问题进行作证和面临质询。国务院五角大楼国土安全部和国家情报局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进行阿富汗机密简报时，无法给出撤离阿富汗的美国人的具体人数，这样让两党议员感到愤怒。消息人士指出，目前仍有大约100名美国人滞留阿富汗，国务院官员就说当地情势在度不断变动，因此官方无法给出更精确的撤离人数。目前阿富汗撤离行动仍在缓慢进行当中，上个周末一架载有21名美国公民的航班飞离阿富汗，官员表示阿富汗目前仅有商用航班能够离开喀布尔国际机场，撤离工作需要由美国、卡塔尔和塔利班三方协调，对证件不全的出境者进行背景调查。对于阿富汗混乱的撤军，美国军方的三名领导人包括国防部长奥斯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和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他们将会在下个礼拜二，也就是9月28号出席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就阿富汗撤军的混乱局面和人道危机进行作证和回答国会议员的质询。这个亦都是美国军方领导人将会第一次到国会参加听证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在9月22号的新闻发布稿当中说，本委员会将会接收国防部关于美国在阿富汗军事任务结束的问题的证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李德表示，委员会将会审查两党过去四届总统政府所表现出的因素和决定。国会尤其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有责任举行听证会，从阿富汗局势当中吸取教训，并确保最高级别的问责制。众议院听证会将会持续到10月1号。为了阻止海地难民非法入境美国，近日德州公共安全部出动几百辆警车，建立了一道钢铁屏障，而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亦都借助了大科技公司平台的助力。州长阿伯特9月21号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说，德州公共安全部建造的这一面汽车钢墙阻止了更多的非法移民涌入德州。此外，阿伯特还下令沿着格兰德河建造物理屏障，以阻止非法移民不受限制的移动。据估计，近15000名海地移民涌入德州德尔里奥市，目前有1083人被遣返回海地，还有大约8600人仍然留在国际桥下扎营不走。9月20号，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告诉记者，他们正在努力将大部分海地移民从营地当中驱逐出去，但并不是所有海地人都会被驱逐。国土安全部高级官员对 NBC 新闻透露，政府正在优先考虑将单身成年海地人和一些家庭和无人陪伴的儿童释放到美国社区。而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告知美联社，拜登政府正在非常非常大规模地将海地人从营地释放到美国小区，并通知他们到移民局而不是到法院。据霍士新闻在9月23号报道，一位海地移民表示，他们是通过 WhatsApp 收到的详细路线来到德尔里奥的，而他的兄弟亦都是由这条路线来到美国，而这样的信息正广为流传。据报道，这些非法移民使用了 Facebook、YouTube 和 WhatsApp 等平台来分享信息，而其中 WhatsApp 最受欢迎。WhatsApp 属于 Facebook， 而 Facebook 允许民众在上面交流非法入境的信息。据霍士新闻报道，海地桥梁联盟的尼克·菲利普斯说，海地人今年开始越境，但因为拜登政府向一些庇护者提供的临时保护措施在8月停止之后，他们的人数突然急剧增加。而从传媒到几十名海地移民律师的采访当中，亦都显示在拜登当局最近扩大对居住在美国的10多万海地人的保护之后，很多海外的海地人觉得他们亦都有资格，所以才造成移民大量涌入。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9月23号向东南亚联盟国家外长表示，华府很快就会将针对印度太平洋地区公布新的全面战略， 路透社报道提到，在拜登领导之下，华府正希望将战略轴心从此前的阿富汗危机转移到以对抗中共为优先任务的国家安全战略上。布林肯在联合国大会场边和东盟十国外长举行会晤，他一开始就表明拜登政府的新印太战略将会在今年秋季出炉，战略目的是建构一个自由、开放、互相连结的有弹性和安全的地区远景。布林肯还说，新战略会反映出东南亚对印太地区的重要性，以及东盟在这个地区未来扮演的关键角色。大国角逐之下，目前南海和台海地区局势仍然紧张，除了印台战略结盟，美军亦都积极准备应对措施。据美军星条旗报9月22号报道，美国陆军近日在夏威夷用复仇者防空系统发射了两枚爱国者导弹，成功拦截并击毁两枚导弹靶弹，这个亦都是美国军方首次在夏威夷发射爱国者导弹。美军今年先是在日本冲绳举办的军演当中模拟发射爱国者导弹，而之后在7月和澳洲的军刀演习当中首次从澳洲本土发射两枚爱国者导弹，近日又从位于夏威夷的太平洋靶场启动复仇者防空导弹系统，发射了爱国者 PAC-2 型导弹。这种导弹可以在方圆32公里范围之内击落目标。美国陆军第94防空导弹指挥官霍纳将军表示，美国陆军将会被部署到印太地区，并整合到海军的联合火力网当中。近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对中国在美上市公司发布警告，将会采取严格的新规范来监督中国企业，并提醒美国投资者警惕中国企业在美上市可能的潜在投资风险。对此，香港南华早报在9月23号报道， SEC 的这个举动将会威胁几百间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为了保护美国投资者的权益，美国 SEC 从今年7月以来已经拒绝批准中国企业在美上市的新计划，并警告那些已经在美上市的250多间中国公司，他们将会面临新的规范。而这个警告亦都是 SEC 针对那些在美国上市融资问题上不遵守相关规则的中国上市公司的最新措施。据报道，根据这项新规则，除了少数例外，所有总部位于美国而且拒绝遵守美国监管机构规定的公司都将会被视为不遵守而被退市。据报道，美国的旧审计规定适用于所有在美国发行股票的国外公司，而新规在施行外国公司问责法上更加迈出一大步。据2020年颁布的法案，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外国公司如果连续三年不能够交出审计结果，将会面临退市。而目前中国在美国证交所上市的250多间中国企业当中，没有一间企业遵守这个规定。对此，全球商业资讯公司高级副总裁加布里埃尔·维尔道表示，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审计结果的问题已经是次要问题。很多美国官员认为，无论如何，美国投资者都不应该为中共企业提供资金。另外，有报道说，这个举动亦都是美国和中国在经济脱欧计划的一部分。上个礼拜，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 SEC 主席詹斯纳表示，预计在明年初公布一份拒绝向美国监管机构公布账目的公司名单。对此，南华早报认为，这个是向被审计机构施压，迫使他们遵守美国针对外国公司的上市规定。著名的北美华裔动漫画家大雄，他的电影作品《觉醒》早前刚刚获得加拿大电影节大奖，现在又获得美国荷里活全球电影节最佳电影音乐奖。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漫画艺术家的电影音乐人生。下面是本台驻多伦多记者薛贤为你带来的采访。
观众朋友好，今天来到我们希望之声做客的嘉宾是郭敬雄。可能你会问郭敬雄是谁，但是如果我说他也叫大雄的话，喜欢漫画的朋友马上就会知道他。大雄的工作室与金庸合作的漫画作品《天龙八部》获得法国昂古莱姆漫画节最高特别奖，这是华人第一次获得的动漫界奥斯卡。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大雄。
就觉得很多人是在做一件事情上做得很优秀就已经很难了，但像您这样就是在音乐方面，然后漫画，然后包括演技也是很棒哈，然后音乐方面，我觉得这三种就是这几种艺术表达方式哪种来说对您来说最有挑战性？
首先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优秀，另外我觉得就是说这三种没有可比性，哪一种都有挑战性。画画你说我画了20多年了，它一样有挑战性，你永远面临突破自我的问题。音乐也是这样，音乐我本来就是个门外汉，我只是一个发烧友，但是呢我有的是我的非常良好的感觉和感触，然后我要把它表达出来的欲望。你要说如果把它架构在一个完全的学院派的基础之上的时候，我不具备那个能力。但是我非常敏感的这种触觉，我是个野生的艺术家。你就说表演，我在表演中会有学习，那我是不断在学习。它一定会对我的其他创作都会有帮助的。我想你任何一个事情，哪怕你去学个做饭，你把学好了，都会对你的生活、你的创作都有帮助。这里面最终目的不是说我要成就什么某个方面的艺术家，并不是，我希望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有一个个人的提高，就是我能在这里面能够让我更去清晰地认识这个世界和认识自我，并且能够突破自我的那种极限也好，那种观念也好，能达到自己所做最好的一个自己的状态。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说，定义模式或者是别人看到你的那种状态，别人看到是应该是你这种不断进步的这种力量。因为有很多，如果说这个画家怎么好，很多人是从商业上考量的，其实对于画画并不是这样，艺术本身并不是这样。也许你做艺术家一辈子艺术作品都没有出来，但是你还是个艺术家，因为你在不断在这个路上去追求，去求索这个艺术，当它完成的时候它是给别人的，不是给自己的。你就理解了为什么很多中国的一些艺术家林黛玉为什么他到死的时候会把他的作品付之一炬都烧掉，因为他没有任何意义，它的提高是它真正的意义。艺术画家说我打算卖几千万，跟艺术家有关系吗？没有关系，那是商人的事情，那是市场的定义，跟他的艺术家本身画完了就是他那个画的跟他没有关系了。只有画的状态中那是艺术家，那是他自己，只有画的过程中是他自己，是他的体会，是他在里面投入，之后那就是别人的事情了。他的永远在投入他和画之间的问题，不需要去靠世人的眼光来衡量。那么这样的作品才是你艺术家对你作品本身负责，你的每一部作品你都要去有思考，都要去有突破，然后你才能够对得起这部作品。至于说他怎么样，那是世人的眼光。我解释清楚了。对，那所以说你的画笔永远有挑战嘛，你要面临的你这个是你的自己内心，对吧？你是面临的你的画本身，它是个生命，你给予它什么，你表达什么，它会反回馈给你什么，这是种修道，这种修炼，我觉得。
看到这个一切。
现在呢就是在希望之城，你注册希望之城的会员，成为他们的会员，我觉得好像是1块钱吧就可以成为他们的会员，然后你可以去
1块钱看7天，对吧？
啊，对，你起码你可以看这个片，1块钱如果看一部电影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值的，而且这个电影获了好多奖，而且是反映中国华人现实的在海外的一个真实事件，我觉得还是挺值得一看的。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美众院将表决2022国防授权法，多方面直击中共。对立的两岸都申请 CPTPP， 日媒指成员国必须面临选边站。四国会谈最重要议题受关注，日媒称写新法以牵制中共。美国债务违约风险迫切，美联储警告恐大伤经济。疫情牵连复苏，美联储已近期开始撤销刺激措施。日首相大选恐二轮投票，派系投票将左右结果。买苹果产品无需另购充电器，欧盟已统一标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4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之音报道，22日美国众议院针对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继续进行辩论。法案目标为巩固五角大楼的全球技术优势，并确保美国拥有能力应对中共日益增长的威胁。当日下午众议院开始就这项年度国防开支法案多达476页修正案展开辩论。法案会在23日进行表决。本月初 该法案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以57-2压倒性票数通过。接下来参议院版本法案将等待参议院院会排入议程等候表决。在参众两院各自通过其版本的国防授权法后，两院还必须针对双方版本内容不同之处进行协调。两者一致后才能够递交总统签署生效。国会共和党人认为美国需要为国防开支投入更多资金来对抗中共所构成的战略挑战和威胁。这个得到民主党人的普遍认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罗杰斯表示，近几年来中共使用其军事力量扩张边境，威胁美国盟友。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将让美国军队做好准备，在与中共的冲突中取得胜利。众议院的国防授权法案将着重强化网络安全、创新技术和资讯系统的发展，并大幅增加对关键研发领域的投资，包括生物技术、定向能源和电磁频谱等项目。这部长达1300多页的国防开支法案从多方面涉及中共，凸显两党响应对北京响印太地区对美国构成日益增长的战略威胁凝聚高度共识。法案第737条款授权拨付任何资金不能够直接或透过第三方实体用于响中共的部分研究项目，包括生物医学、传染病、基因编辑、遗传学、病毒或军事医学研究。如果国防部长认定这些项目是为中共直接或间接所有、控制，不能够获得任何法案提供的研究资金。第836条款表示，法案所拨付任何资金都不得向其他实体购买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使用强迫劳动生产、开采或制造的任何产品。第1323条款规定，禁止拨款用于为美国政府官员以公务身份参加北京冬奥会，这个或将涉及美国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法案还指示国防部长协同国务卿、财政部长和国家情报总监在明年6月15号之前向国会提交报告，讲明中共如何通过外交、军事、经济及其他方式扩大其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势力和影响力，以及这些做法如何影响美国国防和安全利益。此外，法案将拨款62亿美元资金继续支持去年法案所提出的太平洋威慑倡议，以维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综合媒体报道，近来中共国刚提出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的申请，台湾亦在22号正式递出加入的申请，并知会所有成员国以寻求支持。23号日媒分析指出，形成对立的两岸只要任何一方加入，另一方的加入都将变得困难。目前由日本主导的 CPTPP 共有11个成员国，英国2月申请加入，中共国16号宣布申请，而任何新成员的加入都必须取得所有成员国的同意。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外务省高官表示，是积极来看待遵守民主主义和法治的台湾的加入申请，但报道认为台湾要加入 CPTPP 的门槛很高，因为中共估计会加强相关国的外交接触，防止台湾加入，这个代表着成员国将被迫选边站，需要从各方面考量在中共国与台湾之间选择。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表明欢迎中共国申请，而墨西哥持审慎态度，因为它最大的贸易伙伴是美国。在中美摩擦加深的背景下，墨西哥对于中国的加入难以表示支持，因为中共对澳洲商品实施高额关税及限制措施。澳洲贸易、旅游和投资部部长特汉表示，只要中共不解决高关税等问题，就不支持启动谈判。不管哪个能够成功加入 TPP， 对中共国和台湾来讲，加入的前提都是要能接受高水平贸易自由化和具有透明性的规则。23号华府美台商业协会表示，台湾在科技、投资与供应链具优势，会是重要价值伙伴。 CPTPP 会员国应该在不受中共恫吓下考虑台湾申请案。 美国政府亦应给予支持。同日，台湾总统蔡英文推特发文，表示自己担任总统后已经准备此事长达五年，希望日本的朋友们能够支持台湾加入。日本网友纷纷回应，一直在等台湾，欢迎台湾申请 TPP。我亦想尝试一下我唔知道嘅台湾美食，希望台湾人能再次品尝到福岛嘅美食。日本网友一面倒嘅支持台湾加入 TPP。9月24号，美国、日本、印度、澳洲将响白宫举行首次元首面对面会谈四方安全对话 QUAD 会议。有分析认为，呢次峰会嘅重要议程会系台湾。日媒报道，呢次会后联合声明将计划写入反对响东海与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与挑战海洋秩序，以牵制中共。拜登将主持 QUAD 会议，澳洲总理莫里森、印度总理莫迪同日本总理菅义伟出席。BBC 报道，美国曼哈顿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峰表示，由于台湾问题敏感，至于华府提到台湾都会被视为在挑衅，因此正式联合声明不太可能提及台湾事务。如何帮助台湾抵御中共，绝对会是闭门讨论，可能在四方安全对话以及其他会议听到有关台湾和平稳定的委员讲法。此是自由开放的太平洋承诺，对国际法的遵守，并提到人道主义救援方面是军事演习的替代词，并表示这些都是针对中共提出的。此前三月，日美两国外长和国防首长参与二加二会谈，首次提及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在五月举行的美韩峰会、欧日峰会以及六月的 G7 峰会都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东京大学法学博士林全忠表示，8月12号线上的四国对话就是这次领导人见面的热身，当时视讯会议中就将台海和平的问题提升到台湾安全的问题，这次会谈具体可能涉及到军事演习的制度化问题。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相关人士透露，四方安全对话会后的联合声明中将写入反对在东海与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与挑战海洋秩序，并强调四方安全对话将成为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力量。NHK 报道，菅义伟23号出发赴美，希望在中共强化霸权主义行动的情形下，为实现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确认四国间共同合作的重要性。法新社报道，22号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呼吁国会议员立即调高美国债务上限，警告政府债务违约将对经济造成严重损害。鲍威尔提出这番警告前，六名前财政部长写信告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即使只是差啲债务违约亦会引发市场动荡，敦促必须迅速启动并完成一套可行的立法程序，以免华府债务违约引发有害后果。美国过去没有发生过债务违约，民主党把持的联邦众议院通过议案，希望暂停执行债务上限到明年11月中期选举，并拨款让政府得以运作至今年12月3号。不过这项议案目前卡在参院，参院必须在本月30号前采取行动，以免政府关门，否则10月中下旬再度面临必须暂停执行债限的期限。鲍威尔警告说，没人应该理所当然地认为美联储或任何人能够在美国无法偿债的情况下保护市场或经济。六名卸任财长在致国会两党领袖的信中警告，这个会引发市场动荡，重挫经济信心的风险，使得美国人无法获得重要服务，破坏对美国充分信任和信用的信心。这样的损失是很难弥补的，维护美国不可动摇的信誉是极为重要的责任。当日共和党籍参院领袖麦康奈尔在参院议场说，若果华府的民主党人想要一意孤行，径自通过不顾后果的数兆美元支出计划，亦可以自行调高债务上限。川普执政期间暂停实施债务上限规定，为期两年，今年8月1号恢复实施，上限定在 28.4 兆美元。22号美联储表示， COVID-19 病例增加，减缓了美国经济复苏，但是美联储可能准备在近期开始撤销刺激措施。法新社报道，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结束两日会议后发布声明表示，美国经济已恢复到某种程度，若果进展大致如预期这样持续下去，中央银行或许可以放慢每月大规模购债的步伐。三月疫情在美国爆发后，美联储调降基准利率，并开始收购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以放宽贷款条件，确保金融体系不会陷入停顿。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可能在今年底前开始陆续缩减购债，但仲不会调高主要借款利率。在季度预测中，已有更多委员会成员预期明年至少升息一次，2023年达到三次。这些紧缩措施可能伴随着物价上涨，今年美国通膨预测中位数现为 4.2%， 美联储下调预估今年经济成长率为 5.9%， 低于6月预测的 7%。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仍将近期物价压力归因于过渡性因素，但市场观察家及委员会内的通膨鹰派委员担心，刺激经济措施助长物价上涨，这个现象可能比鲍威尔预期得重要耐。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表示，最受疫情拖累的领域近几个月有所改善，不过 COVID-19 病例的激增减缓了这些领域的复苏，强调经济回温仍取决于疫情发展。日本自民党主席选举将在29号举行，四位候选人背后各自都有支持力量，而第二轮投票结构和第一轮结构截然不同，很可能出现翻盘。时事通讯社报道，候选人中民调最高的河野太郎在第二轮投票时将面对非常不利的处境，他所属的麻生派53位议员中只有一半可能会投票给他，其年金政策与核电政策都背离日本内阁和自民党长久以来的方针，引起党内极大反弹。而前政调会长岸田文雄的优势与河野相反，他自己是派系领袖，岸田派有46位国会议员，而有96位议员的最大派系细田派与第二大派阀麻生派都有重要议员挺岸田。一旦进入第二轮投票，现在支持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的国会议员可能就会将票集结给岸田，准备逆转取胜，但亦有可能会是高市早苗进入第二轮投票与河野对决。高市得到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力挺外，正在争取保守派国会议员的支持，党员的反应亦不错。除了岸田派会集中力挺岸田文雄外，自民党其他六大派系内部亦有越来越多人主张要在第二轮投票时集中火力挺某位候选人。有51名议员的旧竹下派和47人的二阶派计划在选举日前讨论回应。路透社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表示，23号欧盟委员会将提交一份关于统一手机、平板电脑和耳机充电器的立法提案，预计此举对 iPhone 制造商苹果造成的影响超过其他竞争对手。欧盟行政部和欧盟立法者十多年来一直在推动手机等电子设备充电器统一格式，原因是这个对环境更有利，对用户亦更方便。消息人士表示，欧盟委员会希望充电器销售与设备脱欧，并提议统一充电器端口。该提案说，所有在欧盟销售的智能手机必须配备 USB-C 充电器。目前苹果公司的 iPhone 通过其 Lightning 充电，竞争对手基于安卓系统的设备使用 USB-C 接口充电。苹果公司向 BBC 表示，强制充电器符合一种类型的规定，可能会阻止创新，产生大量的电子垃圾。来自欧盟委员会的相关研究估计，废弃和未使用的充电电缆每年产生的废物超过11000吨。CCS Insight 分析师伍德表示，在消费者眼中，拥有一个通用的充电标准将是一个胜利，合情合理。苹果公司的一些产品包括 Mac 和 iPad 现在支持 USB-C， 新款 iPad 和 MacBook 使用 USB-C 充电端口。 三星等流行的安卓制造商生产的高端手机型号亦是如此。若果苹果继续在更多设备上增加 USB-C， 这个最终不是个问题。该提案还对快速充电速度进行了标准化，即能够快速充电的设备将以相同的速度进行充电。这项指令的立法提案将由欧盟委员会和各国政府进行辩论，只有在欧盟委员会同意这些修正案后，该指令才会被颁布。欧盟委员会希望能够在2022年前推出该指令，在这个之后，制造商将有24个月的时间改变他们的充电端口。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